那么为什么这些社畜，社畜就是四大啊，外四大，外四大所造的社，如果也是如你们唯识家所说的以四为体的话，以什么道理来证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四色相显现，一类兼著相续而转？这个时候的四色相显现的四，外人并不同意他是四色，他是要显现是十色，所以他最后才会说一类兼著相续而转。一类是指同一自性，他自性不变异哦，只是相啊随着作业相续转变，所以他同意有转变，可是他认为自性不变异，懂吗？跟唯识家所说的自性不变异是讲真如自性不变异，可是原性是显现什么？原生原灭变异性的存在，没有常住实性可得。所以唯识佛法啦，不要说唯识家啦，佛法是认为一切法的名言自性是差别假立的，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常住实性可得，因此之故它才随着外面的因缘造作相续转变。可是外人却认为一切法有一类兼住的常住实性可得，可是他同样也看见它随着因缘的造作相续转变。哪一种人的论点是对的呢？如果说实有自性，他又同意相续转变，请问自性变与不变？不过在你的宽容度底下接受他不变而已啊。我们再讲深一点，你看昨日之我跟今日之我是同一个我还是两个我？我既不能说是同一个我，因为实在已经不能说是同一个我，你也不能说是两个我，因为没有昨日之我也不会有今日之我，因为离开昨日之我你也不能讲今日之我，离开昨日之我别有自我啊。所以你只能说相续转变，可是不是有自信带来我的现在，又从现在带去我的明天，因为每一个内容都不同，你不能讲是一，可是离开他又不能有今天不同于昨天的我，所以佛法主张不依不异，于中无自性可得，而外人却一直要强调他的自性转变是因为他有一个自性不变。请问什么东西不变？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每个东西都一直在转变，可是因为他是一个集合体，所以他部分的转变，于是你会说他有不变的部分。可是现在科学家告诉你，即便你以为我们的四大五蕴的假体，我们的细胞七年就一变，没有不变异的，都在你宽容度的情况底下接受它的相续转变，只有那个假名我身份证上所认定的以及你的回忆。是我之前才跟你各位讲过一个例子，我看过一个最近的片子，就是因为那个记忆，你只要记忆你打娘胎生的第一个回忆，你住的那个家，认得那个老爸老妈，认你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只要这因缘网络没有变，相当程度的不变异，你的记忆还是在的，你就依着这个记忆的相续性承认我的自信是有的，是不变异的。可是你每天才看到的我，你这个我所认定的一切条件每一刹那都在转变。所以佛法跟世间法唯一的不一样，并不在相续转变上不一样，而在一类兼著的兼著性上有不同。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显现兼著性，一类兼著就是常著实性，因为在相续转变的相上，佛法的如理思维就找不到常著实性，就找不到无有变异的实性可得，除了二空真如的真实义之外，没有常住实性可得。因此之故才可以随着缘相续转变，如果有自信你就应该可以找得到有一种东西不变。于是现在科学家承认我们有个东西不变，那个东西就是 DNA， 于是可以用 DNA 来认定我们这个人的身份，可是用有限的时间来认定。 我们在活着的这段过程当中也可能产生什么基因突变，对不对？如果没有基因突变，那每一个人所生出来的孩子应该跟我长得都一模一样，对不对？事实上又不然，事实上不然，他得到我一部分的特色，可是又不能完全一样。所以纵使 DNA 为一个时间条件认定的存在，可是问题它有一个受量时间的限定条件，离开那个受量时间的限定条件，它还是会转变。何况今天我们的 DNA 到底会显现出我们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果报一收，也看我们在娘胎的时候我的妈妈吃什么药，对不对？如果她吃错药了，我可能长出来生出来以后就是畸形儿啊，我可能没有办法按照我原本 DNA 正常的显现了。也就是说，我纵许我有一个自信 DNA 是不变异的，可是随着语言我还是转变。何况因为外用的条件也会让我们内在的 DNA 产生转变的突变的功能，所以 DNA 也并不是不变的。所以科学家所举的任何证据，从世间法上乃至于从初世间法上都找不到所谓一类建筑。所以一类建筑的常住实性，除了执着有之外，实性都不可以证明为有。所以这个外人就这样子认定，他说为什么我们的外色啊，不像心那样子的显现，显然呢有一类常住的实性可得，但是他因此之故显了相续转变的种种差异相。而唯识家佛法怎么样去解答？他说依着两个理由，为什么会有四色显现一类兼住相续而转的差别相，佛法提出，这不是佛法哈，也是佛法了。唯识家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名言熏习势力所起。这个名言，老实讲，在唯识的法义当中是非常难懂的例子。我经常要用这样子的世俗言论来称说名言。名言就是一个观念，而观念是随着业习气流转显现。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依着心理学家所举的例子，比如说你去问爱斯基摩人，如果一个活在热带国家的人跟爱斯基摩人同样驾着雪橇在一片白皑皑的雪地去驾车，驾他的那个雪橇，请问哪一个人会迷路，哪一个人不会迷路啊？根据你去采访爱斯基摩人呢，在一片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差别的雪地上，他会说那个地名叫什么，那个地名叫什么，他每个地方都有名字。那么如果每个地方都有名字的话，那么也表示说在他们看起来每个地方都长得不一样，可是对于活在热带国家的我们呢，怎么看都是一样。请问我跟爱斯基摩人什么地方不同？名言熏习的习气不同，因为他们从小就生在那里，他开始也是跟我们一样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就跟一个婴儿没有办法辨识外在是一样的。可是他的根随着这个茎的熏习液，慢慢慢慢，因为他会去受用差别，他会去学习这个东西，随着白天的日光、晚上的月光以及月黑的星光，无夜无月无星的暗夜，纵向差别，他可以于中啊看出维系一般人所见不到的差别相。所以他可以在一般人没有差别的境界相上创造出无所有，而自己建立出差别受用的名言熏习。所以我不要说我过去生带来的名言熏习种子，那可能不太好了解。光是此生，你不是生来就有你现在所有的观念呢？你后天透过教育，透过你的经验熏习设藏在你的记忆里面的名言，难道是先天就有的吗？不是吗？你在哪里的训练特别强，你在那里的分别就会特别多，不是吗？所以有人在你的舌头肠胃道上特别专精，于是你就可以当厨师啊，你可以用你的舌头肠胃道去调出最好的味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人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来做菜，有人可以拿这个口的舌拿来变成辨识 酒的品味，有人能够来辨识茶，可是能够辨识茶品味的人不见得能够辨识酒，能够辨识酒的人不见得会去做菜。虽然在舌头功能上它有分别能力，可是随着它分别的所缘境的差别性，各个人所长养出来的能力以及他会做的业差别各个不同，这就是所谓社会升起众多差别相的原因。佛法说名言熏习势力故，也就是说在哪一件事情的受用境界上你比较有分别，你在那件事情上的色境界就有多少差别相可以显现。所以你所见的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差别，可是很多人对那个事情根本不在意，对不对？他视而不见，他把饭就当作只是饭吃，可是很多计较饭口味应该要糖多一点，味素不能加，一定要五谷杂粮，不要太精致饮食。当你有很多生机饮食的观念左右你的习气的时候，你在色相上的分别就跟一个大拉拉的人吃饭只是吃饱，刚才吃什么问他不知的人，请问色的受用对这两个人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你说色相是一类兼著，随什么兼著？随事而有，还是刚才那八个字，依事而变，非别实有。所以你以为我们都称以为的境界只是我们约定成熟的假名，好像不变而已啊。我们都说太阳从东边出来，那是约定成熟的经验，大家都说东方，请问东方在哪里啊？今天我们在这个经纬度所说的东方，跟我们今天呢另外地球的另外一端所讲的东方刚好是左右相反，对不对？所以丁方任何一个方所都是随着四因缘的所在的条件相关带，也就是说我们的四在空间的条件上，在时间的条件上相互成立一个四的分别作用。你在哪种分别作用上比较长你的知见，长你的分别，你在那个色相上的分别就会特别的有你的意见。所以你以为一类兼著相续而转的色相还是依着我们的四分别而有，有很多跟你的四分别名言习气熏习不一样的人，他所看待的色相所跟你看待就不一样。所以你只要回到我们第一个问答的那个六类观察，就可以去推翻第二个问答所显的那个实处决定身用不决定世间经验的错误。这个外人的问难仍然是以为我们名言称说约定成立的真实色相是有一类兼著的常住实性可得，他仍然不知道所谓他名言称说的实性仍然是依事假立的，依事所变，离开事非别有自性，对不对？只是我们大家都个别用我们约定成熟的共同名言，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会活成同样的种族，同样一种语言习惯的同胞，那是我们的共业。可是虽然我们是共业所感，可是别业所做，个人所受用的境界还是不同啊，懂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所受用的境界是一个亚热带的气候，所以我们当把我们这样子的人放到跟我们的名言熏习势力不同的爱斯基摩人的法界，我们所受用的色我们就完全活在一个无分别的法界，对不对？哪里还不都是白皑皑一片，他就说那里就是东方，那里就是西方，那里弯过去左边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雪堆，左边会有一个什么，他可以把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我们却经过而没完全一点记忆都没有。为什么？名言熏习势力故，也讲白了一点，因为我们今生的经验来讲就是你有没有记忆啊，你在那里有没有串习啦，你在那里有没有特别作意熏事，熏那个事有那个记忆，你对那个东西越有记忆，那个东西对你来讲越有意义，因为它意义度随着你的记忆跟取向的差别，于是对你的受用 宛然有一个一类兼注相续而转的差别相。所以第二个唯识家，虽然他跟你讲一个虚无缥缈的名言讯息事例，他还有跟你讲那个能够为染净法为一处故的那个所依，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什么，是个人的认定。你只要取得染因缘多，你就会认定那个色相是杂染的。如果你用清净心去对待它，那个人对那个色相的认定就是清净的。所以如果那个法有自信，那个色相有自信可得，为什么有不同的人认定它是杂染，有一些人又认定它是清净呢？所以染净法为一处故，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色相却有差别的见以及差别的受用，那就更显现前面所讲的名言熏习事例所变。随着每一个人认识那个色相的名言熏习种子的差别，于是有人认为染，有人认为净，有人认为善，有人认为不善。所以后面就讲差别，前面就讲原因。自信，自信是由名言熏习所建立的，每一个人对于那个色相的自信见是由名言熏习事例所建立的，也就是说随着你对他的熏习记忆的认定，所以那个色相的自信见是来自于名言熏习，那个色相的差别是来自于你对于原相的爱憎分别，于是有染有净，有善有不善，有真有假。所以用两个理由就说完了，是由此可证色相并没有一类兼注的常住实性。你以为的那个实性仍然是名言熏习事例所自信建立的，而名言熏习是什么？是啊，是事所变的。染净，染净是名言呢、啊、你说是染说是净就是一句话嘛，因为你已经有了名言熏习的认定，所以随着名言熏习的认定，你取得名言就有差别。而不管你说是染说是净，同样指的就是那个东西嘛。而那个东西如果有实质性，为什么你可以随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理由讲它是染讲它是净，你随着不同的理由就对它有染净的差别认定，那么就不可以，就不是因此之故就证明他的自信是由名言熏习所鉴定的吗？所以他所说的道理只是反复啊，让你在细微之处去跟自己辩论，跟自己讨论到底要怎么认定。而要讲这么多的道理是要让你放下你的我执跟法执，不要用成见跟你的偏好去对待这个世间，去对待这个他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为此若无，那就应该无颠倒啊，就是我们前面四种思维智的第三个。如果你不是承认唯识家所说的名言熏习建立自信染净而说有差别，如果你不承认唯识家所解释的这两个理由的话，那么每一个人所见都各个不颠倒啊。如果各不颠倒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那你认定谁是对谁是错呢？于是就不应该有人认定它是杂染，也不应该有认定是清净。是故诸事也可以是事所变色而显现，所以是事色显现。事色是背后是讲是事性，一心一事的事哈。因为是事性所显，好像色，可是实质在上它不是外色，它不是有自性色。所以他就举一个经证啊，举一个经证。这个经证呢仍然是来自于阿毗达摩论色大圣论所取的乱相与乱体。那个乱那个字各位圈起来，乱那个字只是古的翻译，那个乱的意思就是事，新意识的事，事相与事体应许为色事，给予非色事。断句上应该这么说，如果换成我们的白话文，就是我们事所现的相我们就认定为色，而事相的自性我们就认以为非色，对不对？所以一切的色处都是假借的事性 就是四体所显现的四相显现、四色显现的差别相而已。所以乱相与乱体应许为色事，即与非色事。乱相就是以四性为一所显现的四色显现的那个相，那个相其实它的自性是四，可是它四色显现。为什么显现？随着你今天的名言熏习势力，你今天认定是什么？就像我们仰望天空，天空只是一堆云呢、啊，云只是其实是水蒸气，一堆水分子。可是它随着光影的转变聚散，你就会说像飞机、像超人、像一只小白鸽，你说它算什么？它什么也不是，不是吗？除了假名安利、四色显现、个人名言熏习之外，有什么东西在转变吗？有的东西是什么？水分子啊。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水分子？你看不到水分子啊，你可只看到你今天名言所称说的那个假象，一合相随着缘在那边转生转灭。除了你转生转灭而你又见不到的那个水分子的相，随着你的名言称说在中间转变之外，你根本见不到水分子，对不对？该见的见不到，实在没有的东西你却见到有差别。我们的人的四性就是这样子散乱不真实。所以呢，经上才会说乱相与乱体，我们把这个事所变的相当以为是外色，把这个外色的实质体的那个乱体、那个四字体以为是非色，就这样子起了分别。若无于亦无，如果没有这些乱象的话，也不会有他的自信的乱体可得。如果没有乱体做一的话，乱象也不会显。所以呢，若无于亦无，也就是观待道理。此有故彼有，象是依于体而显，体是依着相而假名安立，所以相是转变而有，事呢，事的自性也是借着相显现，分别为有。所以由此呢，相跟体呢，是分别观待假立的，对不对？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能能还是一个观待缘起的道理。所以色也是这样。可是记住齁，这里唯识家所用的这个两个理由，名言熏习以及染见法所讲的都是相分色，而不是实有的物质相。很多人学佛就学成跟科学家一样，如果你要用科学家分子原子的道理来讲外色的实体，那你就学科学就好了。佛法所讲的是讲苦乐的缘起、善恶的由来、果报的差别，是来自于什么？并不是来自于物理所界定的外色，是来自于你取的外色的因缘，不了解是四色显现，不了解你的名言熏习，不了解自己是自心所显的染尽分别，你把它在染尽分别上所生的受之以为实有，于中呢去主张要造善造恶，而由此招感果报，于中出离不了。所以你实在不需要随着科学起舞去论证外面的实质体到底是有或无，有又怎么样存在，无又怎么样去证明，你就把科学还给科学，我们也应该好好尊重科学。如果你喜欢科学，就去学科学，不要用科学来混乱佛法的真实意义。佛法要讲的空，并不是证明体性外相的存在或不存在，空是跟你讲你的成见跟情执是空的，懂吗？如果你对外在的认识是离不开你的成见跟情执的话，你根本没有理论去证明你所认定的外色有还是没有。所以外色有无的戏论是不需要我们佛教界的人去论定的。所以达拉喇嘛才说啊，如果科学可以解释就尊重科学，佛法不需要跟科学辩论。 可是科学越先进，就越证明佛法主张的更为真实。啊，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用量子物理来解释啊，可是我也不喜欢用量子物理来解释唯识。为什么？量子物理还没有达到究竟啊，它还有没有解答的问题啊，它仍然是处在一个实验室所解释的现象而已。所以对我来讲，它还不是真实啊，它不是真实。然后我就想起来今天晚上傍晚所看的那部片子，那个哈佛的大四应届毕业生问那个流浪汉说啊，你说在我们校园借住过之外，你还在哪里啊？你还在哪里待过？说我之前曾经在普林斯顿，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呢，我指导过爱因斯坦，我跟他讲一切都是相对性的，所以因此之故他才悟到了相对论。我也不晓得他在那部片子里面所指导了哈佛这个学生是不是以后的哪一个总统或者是大政治家啊？我想他背后所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每个人的开悟啊，老实讲都不是来自于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理论，都是意外。真的，你看诺贝尔的例子，都是有很多的意外，让你发现到一种相对的真理。所以过去呢，我们被我们的成见呢，那个框框啊绑住了，而很多的真理，相似真理的发现，都在突破框框、自我设限的那个限制，去愿意接受过去的可能错，去模拟可能应该怎么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永远在不断的修正你的三业的认定外在的过程当中，去改变你的自心见，对不对？由此这样子开发我们的觉性，这就是整个佛法要跟你讲的真实意。而所有你今天随着你因缘条件的心所认定的外在或者是内在的条件的存在，都只是过度的相对现象。如果你真的要用那个细的例子来说也是一样。好，这是第五个。第五个，第六个，他说不对不对，还是可以有一类坚固的自信可得。为什么？色等外境分明现证现量可得，宁不为无呢？外人就说了，不是啊，怕了一天讲了无声啊，这些都是五识前五识的现证现量。你们唯识家不是也许前五识是现证现量吗？那么如果我不要跟你讲第六识的分别，我就跟你讲前五识。前五识你们唯识家都说它是性尽限量。那么如果你们都许前五识有性尽限量的所得境界，那么你们唯识家怎么也说五识所缘是无自性的空呢？他用唯识家的话来驳唯识家的见哦。那你们怎么回答？不看答案的话啊，你们怎么回答？问题就在什么是限量。底下请注明，底下的第一句话，限量证实不执为外。什么叫限量？限量就是当下，对不对？自他不分的那才叫限量，对不对？我心我知，没有自他的分别，没有能所的对立，那才叫做限量。限量的定义是这样，限量是你的能知跟所知中间没有隔离分别，叫做限量，懂意思吗？如果你今天能知跟所知中间是有隔离分别，只要有我法能知所知根跟尘的对立，只要你所知的并不是我法，并不是我的自信，是我自信之外的，那你就是借着感官去认识它，对不对？好，我可以许说前五识是性尽限量，可是没有第六识的分别，前五识又怎么知道眼在见、耳在听、鼻在嗅、舌在尝、身能触、意识能知呢？不就是因为你的名言分别吗？懂吗？前五识的性尽限量是离名言的，对，可是离名言就不可知，不可知并不是没有，也并不是决定有。因为所谓的限证限量指的是能所中间没有隔离，你的所知跟能知并不是两件事，这才叫做限证，这才叫做限量。 你今天只要透过感官去认知，那么就一定受限于你感官的能力，那就是事，事就是一组因缘条件，那个因缘条件会改变你对它实相的认知，于是你所认识的还是依事所变，并不是如唯识家所说的前五识的性尽限量。因为前五识的性尽限量是根所取的境界，可是不经过同时意识的了别名言，你不可能知道你眼所见是啥，你耳所听是啥，就是一个能量的所知境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就像以前我高中就曾经问过我的物理学老师说，我实在想不通诶，如果电话里面的那个东西就是一组磁铁的两极，中间有一颗铁砂或者是珠子，然后经过两极的正电跟反电的变化，碰撞出嗡嗡嗡嗡的声音，我怎么会听出我爱你跟我恨你这两句话的差别呢？懂意思吗？我以前高中就在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缠了物理老师不想来上课，他每次来上课下课都被我缠得烦得要死啊。因为如果你一切都解释成物理的量，那物理的量应该就是12345的测量值，那个测量值并没有办法告诉你多少测量值叫做我爱你，多少测量值叫做我恨你啊。乃至于后来我大学之后学了心理学之后，就发觉心理学有个现象，我们就注肾上腺素，因为肾上腺素的影响，可是他去告知那个受测者说你所接受的是葡萄糖水，所以他就开始给他做各种的操作，有些被注了肾上腺素的人呢，让他在那边什么都不给他做，什么也不给他看。那有些人告诉他说，我给你注射的是肾上腺素，等一下会什么身体反应。有些人跟你讲，我注射的是葡萄糖水。有些人呢不跟你讲真实意。那有些人呢不跟你讲，却跟你讲，却给你看很多的图片。啊，却叫你去做某一件特定的事情。于是会发觉得到的这个实验设计的结果，凡是不被告知的人，他都会把后来因为肾脏腺素注射之后的身心转变归因给什么？归因给外在的遭遇，他所做的事，他所看的图片，他所听的新闻事件。可是只要我有跟你讲我注射的是肾脏腺素的人，他纵使经历过同样的遭遇，他会归因给什么？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注射，所以我会特别对那个情境有这样子的情绪。可是凡是不被告知，或者是被告知他打葡萄糖水的人，他就一律把他怪罪给外在的情绪，不会怪罪给他自己的生理反应。所以如果我们的烦恼乃至于产生那种难耐的情绪，如果它就是一个荷尔蒙暂时的因缘显现，同样是一个扰动的生理现象，它可以是高兴，可以是悲伤，同样的都是肾上腺素的亢奋的显现。可是到底是怎么会让你解释这个亢奋是高兴还是悲伤，是痛苦还是喜悦，不就随着你今天拿来的事件，拿来解释这个情绪生理反应的理由，来让你继续会怎么照做吗？所以我们说啊，人类是不能够离开你对于你感受的解释。所以我们的諮商哈辅导有一套现在当代很有名的理论，叫做诠释理论。也就是说，随着你给自己的情绪编的一本脚本，可以自我暗示，让你成功也会让你造业失败。所以一个很成功的 sales， 他也是随着一个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跟他说 You are super sales， 他就提着他的007的皮箱出去拼生意。如果你跟自己每次跟你自己讲 You are a loser， 今天还是做不到生意的，所以你每次只要经过一刻门口就进去 QK 一下，所以你的生产力肯定没有比一天到晚在跑业务的人高嘛，对不对？所以你 COCO 就是你陌生拜访的次数如果不够，你完成缔结的成交量就不可能增加。 所以人家只是勤跑交易而得出来的战绩，你就是在那边认为你自己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做不到。所以今天那部片子当中啊，他就骂那个哈佛学生说 You are a loser， 为什么？你总是跟着别人的意见走，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真实心呢去回应这个世界。那他说你成为流浪汉，你不是也是 loser 吗？他说我不是 loser， 我是 quitter， 我是弃权者，我是放弃跟这个社会玩游戏啊。他看过真实，最后片尾他要死的时候，那个流浪汉快要死的时候，他要求回他家去看他的儿子，结果他们再回去，他根据他所指的地图回到他家之后，他家是个豪宅，他以前是跑商船的，其实也是成功的商人，可是他不晓得什么理由，他最后生病是因为他吸入大量的石棉，在肺部不能排掉，所以最后呢，这个肺功能没有办法产生反应，心肌就是心功能衰竭而死掉的。所以不管因为一个人到底最后他怎么样死的，人都会死，所以我们只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的实相。所以你的胜贤或者是输跟赢，完全都在于你回应的态度，而不在于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是由你的解释显现为那个相，但是你说所依的真实有没有？有，并不是没有差别的。这就是依事所变。所以请注意这几句话：限量证实不值为外，也就是说你事所变的那个相分，你只要知道是事所变见分带起的亲所缘的相分，那么这个相分色可以说是限量所证。这个限量所证的相分色，只要你不执为外色，那么就可以许它有，而这个有是事所变的有。这个有可以说是假名有，可以说是因缘有，可以说是虚妄分别有。当你认识，当你已经可以看到由这个道理的教导，或者由你内自证的思维知道是事所变亲所缘，是心的一分，假名为相，你不会执着它是外色的话，那个相不是没有的。所以唯识要说前五识的所缘境有，是相分的有，并不是外色境的有。而佛唯识所说的无，是要否认什么？后有五识随着同时意识，乃至于后由独头意识所分别妄计所生外实境界的那个想法，我们说那个东西是毕竟空，那个东西是无所有，那个东西是不可得的。所以他说啊，限量证实不值为外，可是为什么你会以为有？那是因为相分显现，而相分是见分同时观待假立是自体的一分。你说能见的是心，你说所见的是相，可是见跟相都是事自体的一分。你只要不执为外，我们说那个认以为的色是限量所证的色，而那个色其实就是你的相分色，并不是外境色。而你现在佛法要说的无意的外境、空的外境，是指后来由同时意识或者是独头意识分别妄计为有的外色。那个外色佛法说根本都是你的内分的相，视性所显现的相，并不是外色。因为外色没有来，心也没有去，你所认识的色唯有一种可能，借着光源在你的眼根上所现的相。所以你的情绪都在那个所现的相上，名言的施色的染净分别上所生的受，所起的想，因此而所造的行，所熏的事，还只是你自心所变的五蕴差别，并不是外色。所以你只要念念这样子去想，对不对？纵使许你相分有，虚妄分别有，事所变假名有， 到此都 OK， 唯识也好，佛法也好，只是告诉你不要再忘记外境有你现在感觉有烦恼，感觉不舒服，感觉好，感觉高兴的那个所依境界，那个所缘境界是你事所变的。所以今天你要解决的是你怎么样回应你的情绪，怎么样回应你的想法。所以你今天有没有智慧，你今天是不是成熟，是在表现在回应你今天对你的情绪，对你的想法上的态度，由此表现出你的修养，由此表现出你的鲁莽，由此表现出你的烦恼，由此表现出你的业的善恶，对不对？因此而招感有很多的业果相续。所以你要在里面继续生苦生乐，造善造恶，而约果报不能够去处理，这是一个关键。今天呢，也给各位介绍啊，如果你们对于宗教信仰的唯识所说的这个现象有兴趣，其实我一直看啊，之前达文西密码的那部片子啊 ，Tom Hanks 最近又演了一部，同样是 Dan Brown 那个小说所改编的一部《天使与魔鬼》。大概我没有去看啊，大概我所知道的剧情，因为小说大概翻啊，在诚品书店所看的，它的剧情大概就是讲啊，在教宗身边的一位侍者，也是神父的一个神职人员，他不满啊，他不满那个教宗啊，允许一个神父的科学家，具有神职的科学家去参与一个研究啊，那个极微分子的实验，因为如果那个研究可以成真的话，那信仰的基础就破灭了。因为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是基于神造万物。如果说啊，机器可以创造出万物跟生命的话，那么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仰不就基础被打破了吗？可是那个教宗啊，却允许一个神职人员的科学家去参与那个实验，乃至于去主导那个实验的研究计划。于是这个保守派的神父身为是这位教宗的秘书啊，他非常不满意这个教宗的做法，所以就策划了一次刺杀教宗，绑架四个以后可能会被选为教宗的四个枢机主教，然后呢写信跟梵蒂冈教廷呢去勒索的一个迷离幻境的情节。可是重点不在那个情节，重点在那个神职人员的想法，那个神父的想法。那个神职认以为他是为了要维护这个信仰的坚定，可是他去做了什么？杀人、骗人、勒索，对不对？一系列的生死流转的业。所以这部片子为什么叫做《天使与撒旦》？当你起了一个自以为做天使业的心的时候，你所造的业其实跟魔鬼又有什么两样？而于中呢，真正的对于信仰坚定的人，他说纵使科学有一天可以证明极微可以创造生命，机器也可以成就生命的差别相，他对于上帝神性的信仰他仍然可以不改变。为什么？纵使科学可以解释到 90%， 仍然有不可解释的大部分。虽然仍然可以解释，不可以被科学解释的那个部分还是上帝的存在。虽然仍然可以借由祷告去寻求真实意。所以信仰真正的功能并不是科学，并不是你自以为外在的东西，而真正如果要讲的究竟，佛法讲的真实，佛法讲的佛是什么？绝对不是心外的佛，是跟你讲跟佛所证在菩提树下所证的觉性一样的觉性，是众生本有的。你只要透过修道的次第成就那样的缘起自证，你把这一切的遭遇不执着是外，不执着在心外的遭遇，让你变成这样子，让你有这样的烦恼，让你有这样的遭遇，让你有这样的苦受不能处理，你不要把这些东西怪给外在，活在一个积极的生命力，去学习各种的可能性。这是觉性显发的一条道次第。佛法讲的究竟为什么好，就好在这。 而不要被你一分别忘记为有的外境界牵缠。所以佛为什么叫做内典，就告诉你要内自证。于是离言正智所证，内智所证的那个自心限量并不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唯识家也说啊，许你前五世有心境限量，意识也有这一分呢。可是问题它的胜作用在哪里？自信分别透过熏现差别假立，会让你忘记为外有法内有我，由此有种种相生。所以佛法要叫你去掉的就是这个分别忘记为外忘记为内的那个我法二字，那个能为性尽限量限量限证的那个法，真实的离言正智所证的性并不是没有，有，可是只有你离开我执跟法执的心态，你自己才可以离言正智所证。所以他说啊，故限量尽，请各位夸胡，限量尽，我们所谓的限量尽是自，自就是自证分的，是自证分相分事性所变的。所以如果你认识到这里为止，那个相分事可以说为有。所以白板上所写的就是这个依他起的那个相分事是谁所变呢？是自证分所变的，是事生时，它就会同时顿现，就像是镜像显现的时候就显现出那个镜子有照性嘛，懂吗？那个照性跟镜像是不离开镜体的，懂吗？所以我经常举这个四体四分的时候呢，到最后我们会用前面的一部分165页那一段文呢来证明四体四分，那个时候在讲那个理论。这里就在讲我们所谓的限量镜，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限量镜，那限量镜仍然是名言自性。我们名言所称说的限量镜，其实就是我们依着唯识的道理，知道一切我们以为的外色，其实是自相分事所变的事色，并不是真实的外色。所以当你知道你所见的外色是外色所显的相，其实是自事所变的相，这个时候这个可以称它为有。为什么？这是自心的限量，这是心的限量，依着道理所证的限量。所以这个道理在我们还没有证根本智之前，只能够依着道理次第误入，不能够一心相应，懂吗？不能够当下承担，不能离言误入，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依着唯识无意次第的这个道理了解，哦，是这样子的存在。我们也可以名言称说，这样子的相分事叫做自心限量。你只要不执为外色，就可以许它为限量境。所以佛所说的五事限量，指的是认识五事所缘是事自体所变的相分事，非是外色而说的。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凡夫啊，在散乱心的情况底下，真的能够用前五世自证性尽限量的外色。他还是说一件事情，你今天唯有限量所缘的那个尽色是什么？事所变的一分，事所变的一分。那唯识要说为无意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意识所执的外识色等，是忘记为有的，要把那个忘记为有的那个执所执的那个实外色说比为无，无什么？无自性。但是也不会说它无相，相有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执为你自性有了嘛，你自性有，你是自性，不知道是事所变，于是你把色智性认为它是外色，所以外色以色智性认以为有，所以自相就显现。所以相有，性却无。为什么？因为性是色智性，并不是物智相的自性。 所以要无的是你所执的外实色的自性，那个无，因为那个是事自性所提供的，并不如你忘记外相有实自性可得。所以要无是无那个，你如实知道那个外相的自性无，你如实知道它是事自性有，于是你知道它是相分色而不是外实色，是因为你的相分色，所以才让你生出受的差别，因为受的差别才让你造善恶业，因为你的善恶业，所以才让你招感各种不同的果报，又在果报上生出不如实知的受，又想又造业又熏事，缘成时候又招各种的果报，这样子如此循回不团不停。所以世所变是要跟你讲流转门的真实相，你只要知道流转门的真实相不离这现前这一念心，而实无自性在前后改变，对不对？唯一说是有的就是刹那无住的现在相，而现在相是事自体的一分，非是外色。既然如此，我要离苦得乐，就在这一念相应会上做功夫，而不是在过去未来的相续相上令它断，对不对？所以你念念不住这个修养跟这个如实观照的智慧，才是你今天离苦得乐的宝藏，而不是时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续流转，于是你要令它先有的断，后有的不招感。你念念不住的本来就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乃至于离开过去与未来，现在像说一句话来什么也不是，对不对？许有刹那的心相，但是他却无助，因为他完全是离不开现过去跟未来的假立。所以所谓的现在其实是依着所谓的过去跟未来于中假立的名言而已。所以是仍然是一个依他起的名言，可是这个东西又是后来要误入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啊，唯识观有三件事，先误入所取的镜无镜像的自信，再误入这个自信是四性所生的相，而四性是在你原相以后所比量知道这个道理的四性。所以四性是依他起的，是原相有的，所以它仍然不是自性有的。由此可证，由前面两个命题可以证到，你的四自性跟所变的世外显现的相，其实是一念一心，而并不是两个差别。由此可以断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心，因为三世心非真实，念念不住是假名为有的所依境界。由此呢，又色等境非色是色，非外是外，就像你梦中的所缘境界以外，你不可以执为是实梦中有外境。同样的道理，你有四性所变的外色，非外而是外，非色而是色。为什么非外？因为是在你见分带起来的相，不在外。为什么非色？因为它的自性是四性，并不是物性。因为你根本看不到自心，所以你不晓得物相是四性，你不了解它是心相，所以你以为是外色。你只要如实用道理去观照，它是四性所变的相分色，所以那个色并不在外，那个相也不是物质性，是事性的显现，于是你就可以同时断掉我执跟法执。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你今天的我跟一切的万法自以为是对立的呢？因为万法生于自心呢，所以自他不隔毫端，你怎么可以说是我法有对立，能所有差别，能所都生于一念，不了心，把心活生生的顿现二分，直为对立的两个字体， 把无隔别的自心分别自心相，只以为能所的假立，各自执为实有。我们的误会是这样子生的，所以你只要用这个道理知道是相界二分所变的，那么自心就可以回到心境显亮，自心不可以取自心相，这样子的真实意去看待为识所现如梦所缘的境色变化。虽然我今天还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我也可以用道理心观照这样子的实相，许他依识所变非别实有的世俗地可以证。你只要安住这个世俗地的证见，你就可以扶住依着这个色不了知而升起的烦恼。所以你同样可以知道烦恼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可是你不随着它转变。就跟刚才你被告知你所注射的是肾脏腺素，于是你会对着你身心的扰动归因给肾脏腺素，你不会归因给外在的境界。虽然我没有办法不给自己注射肾脏腺素，肾脏腺素自然已然 分泌了，你身心就被扰动起来了，扰动归他扰动，我就看着他什么玩什么把戏，我何必随他转？到底你荷尔蒙是我的主人，还是我是荷尔蒙的主人呢？虽然我没办法控制你不分泌出来，可是我可以不随着你转吧。那这种道理是随着你的正见扶住不动的。所以在正见道之前呢，必须要正见做一念住在道，用它扶住你的惑，不造业。慢慢慢慢让你的定功德力三昧增加了以后，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得到一念相应会，证入根本无分别智。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像禅家所说的，我虽然一句话说不上来，也不用借你的话来说啊，你也可以是个开悟的圣人。所以其实啊，禅宗所讲的都是悟后的风光，可是谁跟我们教？他们每天在树下参的是什么禅呢？祖师禅都是悟后的风光，如来禅是佛慈悲的教导。我辈未悟，你不依着慈悲的教导，何能悟入？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各位呢，真的能够知道教言跟悟后风光同样都有言说可说，对不对？你何不妨好好的善用其心，在巧立言说的圣言量上建立你的智慧的所依境，让你的所缘精进，以后你的智就清净。你的所缘如果还有染净分别，你的智慧还只是一种成见，还能只一种情执而已，不能够自己傲慢，不能够自己自视为有。好，今天我本来想把这九个都讲完，剩下三个我们留给下一次做结尾。好，最后啊，这九个问难啊，是要一口气一气呵成，因为他都在讲一件事情，相界二分。所以我们这九个问难结束之后呢，就会回到前面160几页。好，下礼拜就跟我讲，我没有做标记，就是前面相界二分，看你们的笔记有那个目录哈，请各位去预习。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那个前面的应该是易熟识的所缘的那个部分啊，那个部分呢有几个内容由魁基法师跟玄奘法师来界定相界二分到四字体四分的整个理论建构，那是由易熟识所变的啊，所变的那个整个理论的建构，你就可以把整个我们今天这一段所讲的九种问难它背后的理论完全可以明白。我今天在白板上所列的是上礼拜所抄部分的那个前文所讲的易熟识所变的所缘相分啊，其中一部分的解释，到那里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再讲清楚一点。可是真实实修在你的内证思维上要做的是这个九个问难，自己跟自己的讨论，你可以把你今天对于你的所缘境界它的误会啊解除干净，不要升起任何一点的片剂所知啊，这是你今天要得到一个善巧思维的所在。好，今天到此为止，大众请合掌。所有供念回向记，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